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27日，常年期第21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耶稣圣体使徒会修女们，教宗鼓励修女们成为宽敞的器皿，随时接纳众人。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出席粮农组织会议，强调人若明白自己的尊严，就会减少浪费粮食。在蒙古国即将迎接教宗方济各来访之际，乌兰巴托宗座监牧马伦戈书记指出，该国各宗教能一起为众人的福祉而努力。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5日上午，教宗方济各接见耶稣圣体使徒会修女们。耶稣圣体使徒会的修女们在庆祝创会百周年之际前来罗马朝圣。这个修会由意大利特里卡里科教区主教特莱诺克创于1923年10月4日。教宗在讲话中提到该修会的历史，表彰创会人的勇气。他在找不到任何修会能来教区服务的情况下，自己创立的修会，来帮助他服侍卑微的人。教宗强调，耶稣圣体使徒会的修女们是贫苦子民的贫穷婢女，他们分担子民的劳苦，推动他们恢复人性和信仰的意识。修女们生活的中心是朝拜圣体，正如范二礼仪宪章所说，这是仁爱的圣事，统一的象征，爱德的联系。教宗解释，他们的使命是用温柔填补人类和社会的创伤，以及因罪恶而产生的空虚。首先从跪拜耶稣圣体开始，并且长久守在内里。这些勇敢女性的祈祷的确产生了一种感染力，使他们很快开展并推动了物质、文化和精神上的培补工作，远远超出了所有的期望。他们唤醒了家庭及堂区团体的信德和积极性，他们创办了各级学校，他们重新点燃了许多人的虔诚和对自身尊严的意识，其中有男有女，有年轻人和成年人，也有老年人。这些人受到太多和太久的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压迫，受到周围世界的蔑视和冷漠，他们只被看作为社会的丢弃物。教宗指出，今天也有被社会丢弃的人，耶稣圣体使徒会的修女们应在这些丢弃者中继续他们先辈的事业。这些前人发动了一场不一样的战争，对抗贫穷和不义，传播了一种不一样的流行病，爱的流行病。教宗对眼前的修女们说，这就是你们的道路。今天耶稣圣体使徒会的修女们分布在五大洲，设有朝拜圣体中心、学校、传教站及不同的服务项目。教宗要求他们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迎接今日的挑战，首先要跪在耶稣的圣体前，学会透过圣体的放大镜注视弟兄姊妹。圣体圣事推动你们，如同 德兰诺克主教和两位年轻的同创会人那样，尤其要照料基督奥体中最贫穷、最受轻视和最边缘化的肢体。最后，教宗引用德兰诺克主教的教导，勉励修女们成为圣爵和圣盘，接纳穷人卑微的奉献，将其呈现给天主。教宗由此鼓励修女们空虚自己，成为打开和宽敞的器皿，随时接纳众人，并将每个人带到天主前，让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份恩典。姐妹们，你们要做这样的人，成为天主的器皿，款待的圣爵，跪在圣体龛前，总是向弟兄姊妹们伸出双臂。在这条路上，圣母总是引领你们，我以降服来陪伴你们。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帕蒂亚总主教8月24日与智利农业部部长巴伦苏埃拉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一同在粮农组织位于智利的拉丁美洲办事处出席了一场研讨会。帕蒂亚总主教在会上以预防和减少粮食的损失及浪费为主题发表了讲话。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首先引用了教宗方济各2019年对欧洲食物银行成员的讲话，指出丢弃食物等于是丢弃人。接着帕蒂亚总主教谈到拉丁美洲的处境，虽然在全球浪费的粮食当中，拉丁美洲浪费的比例仅占 6%， 但是在这片土地上有4700万人营养不良，造成了实际而悲惨的后果。总主教以海地为例子解释说，我访问了太子港的贫民窟，遇见那些吃了垃圾食物而浮肿的人，或是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的人。我们怎么能持续假装视而不见，容忍这一切，什么也不做呢？帕蒂亚总主教建议人们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式，目光从食物的浪费转到人类生命的浪费上。另一个要改变的方式是，不再从纯粹经济和市场的逻辑来探讨粮食的议题。粮食的生产和分配不该以经济为终极目标，而是要以经济为手段来服务人群，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关于这点，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引用了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世界粮食日写的信函，与饥饿的搏斗需要克胜冰冷的市场逻辑，市场逻辑贪婪地着重于纯粹的经济利益，把粮食贬低为泛泛的商品。为了对抗饥饿，必须加强团结互助的逻辑。帕蒂亚总主教提醒道，团结互助不光是仁慈照顾弱小的情操，相反的，团结互助涉及全人类携手建设有爱的人类大家庭的经验，如同教宗方济各在众位弟兄通谕中所强调的。宗主教指出，唯有当我们承认粮食的浪费无法追溯到单一市场问题，不能用图表、统计和表现来定义及衡量，我们才会认真地应对粮食的浪费，人命远超过这一切。说到这里，帕蒂亚总主教再次提到教宗对欧洲食物银行成员的讲话，说浪费是丢弃文化最残酷的一种表达。耶稣把面饼分给众人后，要求门徒们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因为不能糟蹋任何食物。收集是为了重新分配，制作不是为了浪费。丢弃的逻辑与福音的讯息背道而驰。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强调，圣经开篇第一章就说，在世上的一切都很好。耶稣的行为和教导 都具体展现了这一点，每个人都得到接纳、关爱、重视和珍惜。耶稣不丢弃任何一个人，他各时代的门徒即使自身软弱，也都蒙召大力重申他的教导，任何东西都不可浪费，任何人都不可丢弃，这不需要任何理由。乞丐拉撒路和富翁的比喻所传达的也是这个讯息。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最后提出了三项具体行动。第一，不仅要注意食物浪费的数量，也要看到其社会影响力，人员工时或能源消耗的数量。第二，要兼顾宏观背景和个别经历，以免轻忽体系的重要性，总是等着别人采取行动。第三，要秉持负责任的态度，甚至是具有灵性意义的态度，因为一个人如果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美善，他就会减少浪费，使饮食变成一个充满人性的举动。在蒙古国，宗教交谈极其重要。乌兰巴托宗座揭幕马伦戈书记在教宗到访前讲述了当地的宗教情况。传统上，蒙古国有萨满教和佛教，一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这一切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宝藏。马伦戈书记指出，传教士们感到必须认识、研究、重视这宝藏，需要与之对话。目前，当地每两个月举行一次跨宗教会晤，由各宗教传统轮流举办。马伦戈书记表示，各宗教代表深入了解共同关心的议题和困难，探索一起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同宗教，尤其在可以携手合作的慈善领域彼此交流。蒙古国人口约有330万人，其中52%的人民信奉佛教，41%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穆斯林占了 3.2%， 基督徒有 1.3%， 而天主教徒约有1400人。马伦戈书记强调，各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对社会而言是一大讯号，每个真正的宗教传统都以各自的方式为社会成长做出贡献。换句话说，当不同的宗教和睦共处时，他们为每个社会和国家来说是一项资源，并不会对多元性造成威胁。乌兰巴托宗座揭幕最后表示，我们知道圣父教宗也在其他宗教传统的朋友们之间广受敬仰，备受敬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21主日，恭读圣马窦福音第16章第13 到第二十节。那时候，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境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还有人说是耶利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他遂即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开始的时候，我先在主前收敛心神，然后进入心灵深处，在那里一切都是次要的，属于血肉的，人性的思维所引导的，都被我抛弃至尽。在那里，我要从天主手中领受自由，对耶稣开放我自己。他是来自天上的奥迹，这奥迹将要通过父启示给我。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站着，用信仰的目光看着他，看着我，就像他从血肉之身的西满身上看到了磐石似的。现在我要开始祈祷，我要选择一个能帮助我停留在天主临在的意识中的姿势来祈祷。在这种姿势中，我求主赐我恩宠，让我相称地侍奉他，使我所有的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我要认识的是天主的奥迹，所以我要求主赐我特恩，从内处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我的主，以便使我更好地认出他就是那位富有者生活的天主之子，并全心爱慕他，跟随他。那时候，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境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耶稣亲自启示自己，他问门徒们：“人们认为他是谁？”首先应该声明，当时的群众在耶稣身上还没有看到基督，他们的无知必须得到光照。圣经告诉我们，人自身不能认识耶稣，就连在教会内，我们都要不停地重复反思信仰的话语，以便正确领悟其意义。只有当我和天主建立了关系，称呼他的名字才是恰当的做法。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依照血肉的宣认和依照人们所认为的宣认，实际上说明了人们在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说，有人说，也有人说，人类的真理破碎了，变成了可疑的问题。他们彼此分裂了，他们的意见大相径庭。所有人都在等一位先知，就连今天人们都在希望教会在他的先知层面上光芒四射。他们希望教会像先知洗者若翰一样讲解婚姻问题，像耶利米亚一样宣讲社会正义。教会应该开放、解放、帮助穷人，把他们从富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帮助妇女 把他们从男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实际上这确实是教会使命的一部分，但不能把教会的使命降低到这个层面，因为教会的首要工作是把穷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都领向基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财富，他是天父托付给教会的天上宝藏。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根据耶稣的意思，人的基本思想只有两种，受血肉推动，或受在天之父的推动。门徒们以伯多禄为代言人，属于后者。耶稣期待从他们那里得到另外一个关于他身份的确切答案。这并不是说我们血肉之人没有被召进入教会，只是说通过和耶稣交往，我们应该改变自己，作为教会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开始有别于其他团体，我们的生活感受，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对社会的观念要发生改变。教会必须要与外界有别，教会必须保持自己的本质，只有这样它才能改变世界。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问所有的门徒这个问题，伯多禄带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伯多禄在整个福音中的职责，他是第一个被召教者，是宗徒们的代言人。有时候伯多禄一个人问耶稣，而耶稣却针对所有宗徒们回答他的问题。毫无疑问，教会从一开始就是圣统治的，备有神圣的领导。神圣的意思是领导者是天主所赐予的，不是源自于出身、种族、知识和权力的人间的组织纪律等等。与人的回答不同，伯多禄受圣神的光照，用教会的信经表达了对耶稣的认识。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我要重复伯多禄宣认过的信仰，不是出于义务和习惯，而是出于信仰和心灵的深处，因为天主圣神在我内心深处感动了我。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曼，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耶稣说，不是人的目光，而是天主的光明让你如此清楚发现了我。信仰耶稣基督是一个灌注的德行，望德和爱德也是如此。意思是，圣言是由上主赐给我们的，不是来自血肉的，而是来自在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耶稣暗示伯多禄的新名字说道，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因着伯多禄的宣认，耶稣也宣布了自己对伯多禄的承认。通过耶稣的许诺，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伯多禄崇高的地位在教会内得以确立下来。当耶稣付给他这许诺恩宠的时候，向他保证，教会直到世界末日都会存在。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钥匙是权力的象征，耶稣把掌管钥匙的权力交给了伯多禄。获得掌管天国钥匙权力的人，不是自认为占有天国钥匙和有权力不让人参加天国的法利赛人，而是伯多禄。耶稣赋予伯多禄全部权柄，让他领导教会、宣讲和治病。这全部权柄也包括 让人进入天国或者不让人进入天国，这就是束缚和释放的意思。他遂即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对门徒们说，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如果耶稣在活着的时候被称为墨西亚，人们有可能会误解这称号的意义，把人们心目中的和耶稣口中的墨西亚称号联系在一起，进而用人们对墨西亚的政治观念和认识来替换墨西亚的实质意义。结束的时候，我要和伯多禄交谈，和耶稣交谈。我和耶稣交谈，就像我最知心的朋友交谈一样，因为他是那么的谦逊，愿意从父那里领受一切属于天主性的东西。最后，我要向父倾诉衷情，和耶稣和教会一起慢慢的前进的诵念一遍天主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